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一位主持呢，跟我一起来主持，不是陈然，是另外一位主持，是谁呢？
天辰老师，不要用邀请这个字。
两
年前苏小燕也是恩典与真理的主持，跟您搭档了。
对，苏小燕，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很好的配搭。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是一起来主持。那么现在呢，就是由陈然来主持，但是呢，这个小燕呢依然可以在这个当中来参与的。
是的，我觉得呢，最近大家制作的环节内容非常的扎实，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特别非常喜欢这个环节“回家真好”，我们可以听听看阿信他是如何信主的，他的信主经历呢也会让你非常感动的。我们待会也能够听听看呢。那么另外呢，今天我觉得我们要谈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就是如何看待安息日，是吗？
对，那我们首先来思想啊，你相信并认识主吗？可能你说了，那我生下来我就是认识主的，我从小就遵守了很多的律法呀，或者是律例啊，那我们都是这样的认识主吗？那怎么叫还要问认识主呢？
哎，天辰老师，我要举手，我呢就并不是从小就认识的。我认识主大概不到20年的时间，但这个问题很好。到底怎么算是认识主呢？难道是头脑知道，哦，宇宙万物有一位主宰，这位主宰创造了一个统一的秩序，没有他，你跟我今天连活着的机会都没有，这算不算是停留在头脑上的认知呢？
所以呢，不单单是说你要头脑上或者是理性上认识，更是你生命当中要去经历。可能你读了很多的这些的经卷呢，或者是你遵守了很多的这些律法条例，那你可能从小你说我去做这样的事情，做那样的事情，但是你对主的认识是有多少呢？你对主的经历有多少呢？也就是说，它不单单是理性的，更是生命当中的经历啊。
你刚才重复了两遍这个经历啊，经历是你的经历跟我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我不能拷贝你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在网上或者听到别人说二手三手的一些见证分享是很好的，那你自己跟神有没有一个连接呢？你的生命有没有连于他呢？我想主的心意呢，不是要求我们光是理性上认识他，而是要求呢我们能够认识他的性情，他的全能，并且刚才说生命连于他。所以呢，当你真的认识主呢，你发现呢你的生命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我就说我苏小燕吧，我觉得比较一下20年前，我现在的价值观，我为人处事，我的心思意念都是有很不一样的转变的。
所以呢在我认为呢，这个对主的认识呢是需要跟主建立关系，所以我认为信仰是个关系。这个关系的当中呢，我能够认识主他的性情，他的做事方式，他的行为的模式，那我可以认识，同时呢他也认识我，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关系的建立的过程。
是的，你讲了第三个，首先是认识，然后建立关系，第三个就是我要效法他。效法尔撒麦西哈他的步伐，他的样式，慢慢去跟随他的脚步。
所以认识主也是一个跟随主，跟主来同行的过程啊。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这位阿信呢，他在他的信仰过程当中怎么样从一个过去他固有的一个状态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经历主这样的一个过程。回家真好。
从寻找到遇见， 从跟随到见证，
他们在人生中找到了全能的主宰，归回真理的源头。
他们从信仰中经历了全新的改变，活出生命的意义。
愿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回家真好。
谁可以有真正的把握？阿信。我是阿信，生于一个回教信仰的家庭。我的外公是回教徒，祖籍广东，父亲因为娶了母亲而加入回教的。回教信仰虽然没有植根在我心里，但有记忆儿时生活的回教色彩。我在出生之后曾得到一个教名，但早已忘记。从前我的家人关系是很紧密的，很多时周末都会聚在一起。到了亲属的祭辰时，我们都会一起回到回教坟场，按习俗戴帽洗手，由外公诵读古兰经。据母亲的忆述，我在儿时也曾守斋月，有好几年都有上清真寺。从印象中看来，我对伊斯兰教曾有一份归属感。读书时，我考进一所在香港的天主教学校，知道天主三圣母、圣经、祈祷和唱诗，但我没有特别的留意到这些和回教信仰是有不同的。在家里第一个离开回教的是哥哥。哥哥到加拿大探望女友时，与他一起翻教会聚会，并且信了耶稣基督和接受了浸礼。哥哥一直最得到父母的注意，当时父母和外公的反应较大，父母不单感到失望，也会因未能管教好儿子而有点自责。外公就主动找他亲谈问话，但都未能改变哥哥的决定。由于父母较少留意我，我从小就养成什么都有自己控制的习惯。虽然遇上急事时也会走进教堂祈祷，但过后还是由自己照管一切。到了28岁那年，一向惯于自己处理问题的我，开始发现有些事情是我处理不来的，感觉是站在人生的交叉点上。那时一位患病的好友要做手术，这时我开始思想人的生死问题，以及人如何面对死后的归宿。当时在办公室附近有一所教堂，我在那里向神祈祷，并且相信他有能力解答我的问题。我也向神承认，我不认识他，但我相信神可以让我认识他。当我向耶稣基督多次祈祷了之后，神听了我的祷告，让我知道那教堂有5间聚会。我便在那个聚会时间走到教堂里，刚好有人探头出来，将我招呼了进去。其后在一次聚会中，有人分享十字架之下不同人对十字架的不同反应。有2个大学生向我分享救恩，他们引述圣经罗马书10:9，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晚上我回到家里，便向神决志相信耶稣。之后我告诉他们， 我已经决志信主，他们便继续跟进和栽培我。弟兄中还有一位愿意放下原本的工作，全时间在教会内服侍神，他侍奉的心志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信耶稣之后，我能明白许多事情不一定要自己掌握，心中多了平安，读圣经也容易明白了。从前看重物质丰富，渐渐物质的重要性也减低了，待人也少了一些以自我为中心。回港后，父母姐妹对于长期身在海外的我信了耶稣一事反应并不强烈，只有外婆说过那是叛教。我感到与家人之间有着无形的隔膜和避讳，我也减少了参与家族的宗教礼仪，例如邀请阿訇到外婆的家中为外公的生计念经，或是在清明节和重阳节到回教坟场扫墓。但是我也会额外花心思和留神去建立家人之间的关系。在诚恳的邀请下，父母也曾出席圣诞的聚会，我也没有完全被拒之门外。感谢主，我和妻子能够为未信主的家人同心守望和分享福音，我的家人也没有因为信仰的不同而向我们施加压力。
在清欢的时候，是你抚平我不安的心；在彷徨的时候，是你为我把前程开启。
对于死亡和人生的意义，若要在棺木的黑暗中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我认为选择相信耶稣基督有较大的把握。而回教在人生问题上没有给人提供证据，让人有把握可以复活，可以有永生。
主耶稣，从今天起，你的双手为我的牵引。主耶稣，从今天起，我不再做漂泊的客旅。主耶稣，从今天起，你是我一生的归依。主耶稣，我全人都属于你。
请留意圣经的话，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在惊慌的时候，是你抚平我不安的心；在彷徨在你手里，在迷失的时候，是你耐心地带我前行。主耶稣，从今天起，你的双手为我的牵引。主耶稣，从今天起，我不再做漂泊的客旅。主耶稣，从今天起，你是我一生的归依。主耶稣，我全人都属于你。主耶稣，从今天起，
天气，我不再做漂泊的客旅。
天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主耶稣，我全人都
云彩见证集，回家真好。
主耶稣，我全人都属于你。
我们看到阿信信主的过程呢，首先是由信主的道开始的，也就是从真理开始的。因为主呢，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让我们可以去经历的，可以去认识的。所以呢，阿信呢，一方面是从真理里面去认识，同时呢，也去经历。比如说，在祷告的当中，他真正的经历到主的信实、主的真实，然后呢，他生命有了改变。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可能每一个人的都是不同，但是基本上都是从信仰的真理上，然后是经历当中开始的。
嗯，我观察到阿信收获的三份礼物呢，其实我们手上也是有的。第一份礼物，有机会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听到福音。那么第二份礼物呢，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有彼此代祷、祷告的权柄。信了主之后呢，心中有了平安，不是环境一下子改变，可能也是要面对很多困难，不过呢，心中多了一份平安。那么第三份礼物呢，我觉得很珍贵的，除了我们很在乎我跟神的关系之外呢，你跟你的家人朋友的关系又如何呢？那么很明显，阿信跟人的关系有改善了，他愿意在家里做什么呢？做和平之子，做和平的工作，这很不容易啊。
嗯，所以呢，当一个人生命改变以后，里面有一种动力啊，这种就是爱的动力，能够去推动他把这个爱能够传递出去。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正信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马可卷第三章的诵读。那你认真的来听，在这个五分钟的时间里面，你看看到底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主的恩典，认识主的真理。
他是上主的儿子，为使我们得闻福音而奔走。预知尔撒在世界最后七天的工作，敬请收听《天经引之乐》马可卷。
引之乐马可卷第三章。尔撒又进了礼拜堂，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枯干了，众人窥探他，会不会在安息日医治那个人，好去控告他。尔撒对那一只手枯干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对他们说，在安息日哪一样是可以做的呢？做好事还是坏事？救命还是害命？他们一声不响。尔撒怒目环视他们，因他们的心刚硬而难过，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康复了。法利赛人出来，立刻和西律党人商量怎样对付尔撒，好除掉他。尔撒和门徒退到海边去，一大群从加利利来的人跟着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一切事，就从耶胡德、耶路撒冷、以土麦、约旦河外和推罗、西顿一带地方来到他跟前。因为人多，尔撒就嘱咐门徒为他预备一只小船，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病的都挤过来要摸他。乌灵每次看到他，就扑倒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您是真主的儿子。尔撒再三严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的身份张扬出去。尔撒上了山， 召唤自己所要的人，他们就来了。他选立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者，要他们跟自己常在一起，好派遣他们去传道，又有权力驱魔。他选立的12个人是西门，尔撒给他起名叫布特鲁斯，西比泰的儿子叶尔孤白，和叶尔孤白的弟弟叶哈雅。尔撒给他们2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之子的意思。安德烈、菲利、巴罗多麦、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叶尔孤白、达泰、激进派的西门，以及加略人尤达斯，就是出卖尔撒的那个人。尔撒进了屋子，群众又聚了来，以致他们连饭都不能吃。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听见了，就出来抓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学家说，他有别西卜附在身上，又说他靠着魔王驱魔。尔撒把他们叫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驱逐撒旦呢？一国若自相纷争，那国就站不住脚；一家若自相纷争，那家就站不住脚。如果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不但站不住脚，而且还要灭亡。谁都不能进入壮汉的家抢夺他的财物，除非先把壮汉捆绑起来，才可以抢劫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的一切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宥，但亵渎圣灵的就永世不得赦宥，他还要当当罪恶到永远。尔撒说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有巫灵附在身上。尔撒的母亲和弟弟来了，站在外面传话给他，叫他出来。有许多人正围坐在尔撒身边，他们告诉他，您看，您的母亲和弟弟在外面找您。尔撒回答他们，谁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呢？于是四面观看那些围坐的人说，你们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真主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我们从马可卷3章里面来认识主尔撒麦西哈他到底是谁。那么首先1到6节呢，讲到尔撒呢就是安息日的主。那么犹太人要控告主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枯干手的这样一个人。那么安息日是什么呢？所以这些人强调的安息日是不可以做任何事，但是主所强调的安息日本身的意思，一个就是休息，第二个就是更新，第三个就是与主的结盟或者联盟。那么你在休息的当中认识主，然后被主的道来更新，同时跟主建立这样的关系。所以无论你在安息日做任何的事，你如果跟主没有联盟的话，跟主没有关系的话，没有意义的。虽然尔撒在安息日医治了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流露，让一个枯干手的人能够更新，能够改变，这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吗？
但是有的人眼中就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你会威胁到他们的宗教地位还有他们的身份。刚才天神老师说的三个主要的词加起来就是安息日真正的意思，第一个是休息，第二个是更新，第三个是与主联盟。不知道您怎么看安息日呢？你又怎么理解刚才我们环节里头说的真正的家人呢？抛个问题问大家，你是不是主的家人呢？ 你是不是主的儿女呢？主的儿女，你是怎么看待安息日呢？
对，这个安息日真是休息，不单单身体休息，心灵的休息，这个休息同时在主的里面享受主的同在，享受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当你思想的时候，当你去跟主来度阿祷告的时候，其实这就是灵里面的安息呀。
可能很多人有个迷思或者误解，觉得安息日是不是为了绑住我们呢，喊停我们别动，什么也不能做。但是当我们明白里头的真正的意义呢，就能够更深经历到神里面的那种安息，全然的休息，不是让你躲在被窝里睡个一整天，那种休息是肉体上面的，我们谈的是心灵上面深处的安息。相信神会处理你现在面对的困难，相信主会处理你现在面对的困难，也相信主会开路，也相信主会保护你到底的。
对，就像在七到十二节，主医治了一个被巫鬼附着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本来是没人去理他的，但是当他生命改变以后呢，可以去见证主。但是这些其他的人呢，反而不认识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认识主，你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改变，能够更新的一个过程啊。
那么马可卷第三章另外后面的经文是三到十九节，就谈到主拣选十二个门徒，我们都很熟悉哪十二个。主设立门徒，也差他们每个人出去传道，并且赐给他们权柄。那么在二十节到三十五节刚才问了个问题，你是不是主真正的家人呢？很多人控诉耶稣是被鬼附的，主就指出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这等于是亵渎圣灵，凡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最后主怎么说呢？真正遵行主旨意的就是他的家人。我们有没有遵行神？我们有没有遵行主的旨意呢？
我们以为我们就是生下来我们就是信主的，生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做主所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主的生命，更是不认识主，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来去跟随主。所以呢，真正的家人是遵行主旨意的人。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节，
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什么人蒙上主的悦纳呢？就是等候耶和华寻求他的面的。所以这样的人就必蒙主的施恩，必蒙主的恩典。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经历主，认识主，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前面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联系。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